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7月21号到7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法轮功开办中文网上交工，疫情下疏解民众焦虑。台湾疫情5月18日后升温，随即进入三级警戒，这波突然爆发的疫情让社会大众普遍感到情绪焦虑。继英文、法文、德文等法轮功交工网站推出后，中文交工网站即将于7月25日早上9:30开办第一场课程，希望透过自由并免费参加的网络学习，协助大家舒缓紧张的情绪，找到健康良方。
720塞班岛法轮功学员反中共迫害22周年活动，在2021年720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反中共迫害22周年之际，塞班岛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后烛光悼念，手捧点点烛光，悼念为坚守正信，为维护宇宙真善忍真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场面庄严肃穆。过往行人放慢脚步或驻足观看，来往的车辆也放慢速度，呼吁中共停止长达22年对法轮功的迫害。解体中共是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其中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是人民真相，选择正义善良，人类才有希望。
斯洛伐克首都政府楼悬挂支持法轮功旗帜。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老城市市长祖扎纳奥弗里希托娃他说呢，作为一个允许自由意志的机构，我们在老城区悬挂法轮功的象征性旗帜，以表示信任和支持。7月20号的上午，法轮功学员在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的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举行反迫害22周年的集会，多位政要来到现场声援，不少过往的民众也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跨国议会联盟声明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22年。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2周年前夕，由多个民主国家的资深政治家组成的联盟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的人权暴行。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周一7月19日发表声明说，22年前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运动，在过去20年中，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监禁，其中许多人遭受极其严重的酷刑。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有报道称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被活摘器官。独立的中国法庭进行的分析认为，活摘是广泛的，国家支持的，系统性存在的。声明中写道，我们再次呼吁我们的政府站出来，为结束这种迫害大声疾呼。 IPAC 表示，民主国家必须采取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停止活摘器官交易，中国政府必须对中国所有人民的人权负责。 IPAC 是一个专注于改革民主国家，应对中共全球影响力结成的民间政治联盟。该联盟成立于2020年6月，有20个国家的100多名资深政治家加入。
中共迫害者新名单递交37国，恶人面临制裁。2021年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周年之际，37国的法轮功学员将新的一批中共迫害者名单递交给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此次递交名单的37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的23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 波兰、比利时、瑞典、奥地利、爱尔兰、丹麦、芬兰、捷克、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卢森堡、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另外九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巴西及墨西哥。其中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被首次递交恶人名单。在去年12月10号国际人权日，今年5月12号美国国务院分别对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执法部门官员黄远雄及其配偶，以及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进行了制裁。此消息在中共公检法司的人员中，在中国普通民众中都引起很大反响，有的派出所将警员照片从墙上撤下，有的机构将照片从网页上拿掉，唯恐被曝光海外，有的极力否定自己与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有关系，有的马上声明自己没有参与迫害等等。
新学员，师父教我练功打手印。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有一个朋友 J， 原是我父亲的一个得意学生，他毕业于一所名校，才华横溢。父亲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第一个想到的是向他弘法，希望他能修炼法轮功，但是大法还是与他擦肩而过。以后 J 沉迷于红尘岁月里，但又自觉清高，愿当尽污秽浊世。特别是这次学生时代就很反感中共，曾经由于所谓反党言论被学校多次处罚过，还差点被学校开除，所以对中共历来就没有好感。由于有厌世情绪，每日以烟酒麻醉自己，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由于长期喝酒导致肝脏受损。今年初 J 给我来电话，希望我去看看他，教他练法轮功。于是我和母亲一起到某地看望他。到了他的家，见偌大的一栋别墅，里面什么家具都没有，而且凌乱不堪，根本不像一个家。他告诉我，由于他对人生感到绝望，他曾经将家里的东西都送给附近的农民，开始想到寺庙出家修行，但是又觉得现在的寺庙根本不是一个修炼场所，成了世人消遣和尚赚钱的地方。于是就出家到道观做一个道士，哪知道道观与寺庙一样污秽不堪，也不是理想的修行之地。三个月后他就还了俗。他说，我看过佛家、道家、儒家的各种书籍，最后细想，还是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才是正道，所以决定修炼法轮功。在几天时间里，我详细给他介绍了法轮功。想修炼法轮功，最主要的是按照真善忍标准修心，同时教他练了第五套功法。几天后，他来电话告诉我，一天早上因为睡不着觉，就早早起来打坐练功，但是我教他的动作忘记了，于是他就去看大圆满法中师父教功动作，发现师父盘腿的法相手在动，开始以为是自己的眼睛花，揉了揉眼，师父的手仍在动，仔细看是师父在做教功动作，于是他就跟着师父的动作，很快又掌握了第五套神通加持法的练功动作。现在这更加坚定了修炼法轮大法的信念，还开始用毛笔抄师父的转法轮，按照大法要求学法修心，立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
在乱世中逆流而上，作者：美国大法弟子。 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修炼的路一路走来，曾经遇到过大大小小的关，有体现在身体上的，有体现在家庭中的，也有体现在修炼环境中的。每次过关的经历也不尽相同，曾经有几次感觉关过得很艰难，但最终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有惊无险地走到了今天。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目睹了疫情对生命的扼杀，经历了美国大选，面对社会的种种乱象，看到观众对媒体发来的感恩的留言，看到他们从曾经的误解和麻木到今天对法轮功完全正面的理解，我作为媒体的一员也曾多次被感动的落泪。现将过去一年在媒体工作中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们分享。一、乱世中守住根本，加强学法练功。3年前，我在家附近开设了一个新的户外练功点，我们在这里每天坚持练功已经有快3年了。最初开始有3-4个同修参加，后来陆续加入一些其他同修，到今天为止固定下来每天能练功的有7个同修。自从明慧网发表了新的练功音乐后，我们就坚持每天练1个小时的抱轮，早上4点开始练功，一直到6点半结束。在这个练功点的同修大部分都是在我们项目工作的，所以早上练完功再匆忙赶到公司参加每天的集体学法。由于保证了每天的学法和练功，大家都觉得精力充沛，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大部分人除了干好媒体的工作，还参加了天国乐团，有的还承担了很多其他的正式大法的项目。练功点的同修每人都觉得非常受益，各自都有很多感悟。我们会早上3点多的时候互相打电话或者发短讯叫醒，开车的同修去附近接上大家，再统一坐车去到练功点，车程大概在10分钟内。有时候媒体的工作会很忙，工作到很晚，早上起来就很困难，但是因为我们整体的行动，同修一个电话打来往往也就能起来了。只要出去参加了练功，反而觉得体力恢复得挺快，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说，我告诉大家我怎么传的这个功，你们怎么照着去做，保证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你们说你们很忙没有时间，其实你们怕休息不好。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坚持户外练功也是对信师信法的考验。印象中有几次，每当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时，常常同修问我，今天你还去不去练功？那时我总是非常纠结，因为头晕目眩，身体剧烈疼痛，肉身的感受太强烈。那时我会背法，我知道需要靠大法给予我的力量来突破。很多次我都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录中说，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每次我就都能起来坚持去练功，每次练完功都感觉身体的状态有了非常大的明显的改变。我悟到面对身体出现的假象干扰也是对弟子的考验，坚定对大法的正念是走过磨难的关键。长期的坚持户外练功也是修取安逸心，不断放下人的观念的过程。我发现每当我工作的比较晚，有时心里会想一下才能睡不到3小时，第二天起来练功就很难，就算坚持去练了也感觉很累很难受。有时睡前不经意看一下明天下大雨或刮大风，第二天起床也很难，身体同样的感受很累很困。我终于明白，其实是人心被干扰了，被后天的各种观念干扰了，才出现了不正确的状态。以后就不断地排除人心人念， 再以后就不会被睡多晚、睡多久、是否刮风还是下雨、是平日还是周末等这些因素来影响自己了。这些客观原因和大法弟子的修炼真的就没什么必然的联系了，因为修炼本身就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去年中共病毒爆发，我们住的城市也颁布了居家令，我们的练功点就中断了几周，那时就每个人自己在家里练功。我发现在家里比较容易被安逸心干扰，有时候不能保证每天都练完五套功法，有时候练静功也容易迷糊，效果不好。这时大家都很怀念以前能在户外练功的日子。后来我们就决定赶快恢复，大家又聚到一起参加早上的户外练功，很感慨，也很珍惜师父给予的这样的修炼环境。春去秋来，我们的练功点每天坚持，又是夏天蚊子蜂拥而来，额头和手上都曾被蚊子咬得起大包，有时候冬天手指头冻得钻心的疼，有时也会因为刮大风，耳朵里、鼻子、嘴里都有沙子，而我们都没有间断过练功，这一切都来自师父的慈悲加持。我的工作是全职的媒体销售人员，去年疫情爆发后，很多商家都停业了，我也变得相对不太忙碌了。我发现此时反而容易产生安逸心，因此就决定在这特殊的时期要加强学法。于是和项目的几个同修商量后，决定每天晚上增加一次网上学法一个半小时。这样我们早上在公司学转法轮，晚上在网上学师父的各地讲法，一天能保证学法三个小时。这样学法到今天也坚持学了一年多了。以前媒体的工作很忙，大家都很难保证有这么多时间学法。这一次社会环境的变化，反而促成了我们能静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在修炼中有所提高。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的同修也加入我们晚上的学法小组，最多的时候能有14个同修，分三个房间同时学。一年下来，每个加入其中的人都受益良多，也分享过很多感人的故事。记得有一次，家里小同修告诉我，在我学法时，他看到我的大法书金光闪闪，因为放射出的金光太闪亮、太耀眼，他不得不揉揉眼睛仔细看，看了好一会儿。还有一次，我在学法时，连续两天感到整个人非常的静，思想里没有杂念，感觉到人世间的一切都变虚了，只有大法是真实不虚的。第三天我开始学法时，第一次入定了，那一刻除了嘴能动，眼珠能转动，其他都不能动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学法中入定，保持了有10分钟。这一次在学法中真正的感觉到我不存在了，师父让我体验到了融于法中的奥妙。我想起师父在《红营二精进正悟》中说，学法不殆，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证连成。我也体会到世间的一切看似乱，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弟子只要有想要精进的心，师父就给我们安排最好的环境。二，面对身体的不正确状态，向内找。前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突然感到全身发冷、头痛。第二天凌晨我起床后，头痛加剧，但我还是参加了每天早上4点的户外练功。在练一个小时抱轮时，我的头脑里开始闪现一些画面，像在梦境中，可是其实我并没有觉得迷糊。我就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得重德，我们在练功的时候，你不想好事，也不能够想坏事，最好是什么也不想。可是没多久，一些不同的画面又在我的脑中闪现，有人物的，有风景的。我又想起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你的思想要入定的时候，它静不下来的那个思想，你叫它越静它越不静，它是你吗？你能承认它是你吗？它是你后天形成的观念和业力，所以你就把它看成第三者，你想吧，我看着你想。后来又一些画面交替闪现，我就开始念正法口诀，背论语。 我意识到是思想业蜂拥而至了，我似乎能感受到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在打出信息。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你思想业，都是你的执着，总有能让你想的。整个这一个小时，我都处在和思想业的博弈当中，但是我知道它不是我，它是来干扰我的。那天我经历了剧烈的头痛，身体发冷，呕吐，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调整状态，加强发正念，清理思想业。虽然有时发正念感觉连15分钟都坚持不了，但我还是提醒自己，在磨难中更要坚定正念。我开始反思为什么会被干扰。我回忆在整个一个小时和思想业博弈中闪过很多画面，但是其中有三个画面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一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和一个很小的小孩拍皮球一起玩的画面。我悟到以前我自己的孩子和我很亲，现在孩子大了，离我远了，所以我非常留恋和他小时候一起相处的美好时光，是我还有对孩子的情没放。二是以前去纽约路过川普的高尔夫球场，非常大的招牌刻着川普的名字 Trump， 这张照片在我脑中闪现过多次。我悟到在美国大选这个问题上，我原来以为我没有执着川普是否当选，因为在有同修去参加支持川普的集会时，我都在外面做征签，我并没过于执着大选的结果。现在我悟到在大选刚刚开始时，我曾经有过执着，那时内心希望川普能当选，也曾经不喜欢那些反对他的人，这些都是常人之心，这些人心都要及时归正。三是闪现过其他的同修过人中生活的画面，我悟到我还有一个想法，大法弟子也可以精进修炼的同时享受生活呀。我悟到我还有对人间幸福生活的留恋，而现实中我其实工作和项目时间都排得很满，并没有太多享受生活的机会，但是这些隐藏在背后的执着心没有完全修去，所以才会形成思想业，起破坏和干扰作用。经过两天的向内找，修去隐藏的执着心，同时发正念，清理思想业，很快走出了身体被不正确状态干扰的假象。这一切都来自于在磨难中，师父始终在加强我对法的正念，鼓励我对法的正信。三，用纯净的心态参与媒体的工作。由于环境的变化，媒体今年开始加大力度在视频的制作及推广。我悟到是师父把我们推到一个新的历程，用这种媒体方式大规模的救度众生。有一天我被安排承担一部分会员网站的服务工作。刚开始我心里在想，这可太好了，我原来从事过多年的会员卡销售工作，这下有了用武之地了。可是我发现每次开会也好，沟通也好，经常是我提议，我能不能做这些呀，我能不能做那些呀，我会做得很好的。常常被人告知，这些不需要你来做，我们需要的是这些。再有一次，当我需要给一位嘉宾创意一些文案用于推广时，我拖了很久没写出来，真是一点思路都没有，我有点着急。我开始反思我自己，是什么人心阻挡我在这个项目中前行。我发现我更愿意从事新会员的销售工作，而不能踏踏实实地做好现有会员的服务工作。我问自己，我很想去销售会员的背后是什么人心？是利益心吗？不是，我否定了，不为利益，我也要做。我再问自己，那为了什么？一个答案闪过，数字。我一下找到了这数字的背后是一种显示心和求名心。如果这么多会员销售出去了，媒体也盈利了，也显示了我的能力，还让人都知道了是我做的成绩。我想起在 DC 法会中，师父说到明慧网的同修在默默无闻中坚守时，师父动容的场面，我一下看到了我内心的问题。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人总想做显眼的事，叫人看见成绩，不叫师父看见，也得叫别人瞅见，不然心里就不太平衡。 我悟到了，是师父让我用纯净的心态来参与这个项目，才能做好。于是我开始在会员服务上用心，把长久留住现有会员为首要目标。此时智慧也不停涌现，知道去哪里学习会员服务的经验，知道怎么和会员互动，在遇到需要设计问卷、创意广告时，灵感也随之而来。四、结语。过去的一年中，看到芸芸众生有经历生死离别的，有产生悲观消极情绪的，也有识破谎言、明白真相的。在这期间，我也经历了几次突然而至的身体考验。在过关中正念不足时，也曾经觉得过得很艰难。那时不知道这个关和难会有多长，几天、几个月、几年，甚至更糟糕。此刻脑中常常想起师父的鼓励。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当然，你们毕竟是有誓约在先的大法弟子，你们的生命毕竟是与大法同在的。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当走过这一切时，感受到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生命来源的不同，被赋予的责任和使命不同。在我们在经受磨难后，大法给予我们的是修炼的提升。每一次的走出磨难，每一次的稳步向前，背后都有师尊无限的慈悲与巨大的承受。最后用师尊的红银二师徒恩与同修们共勉。师徒恩，狂恶似年袍，稳堕行不迷，法徒经磨难，重压志不移。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以上是近期修炼体会，因层次所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与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交流。上，作者小莲。最近一段时间，我接触了一些不同地区处于病业磨难中的同修，看到他们处在磨难中的艰难，我心里的确很不好受。在与之推心置腹的交流和从其他同修那里得到的反馈中，我总结了以下几点，在此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让我们一同提高上来，走过这一磨难。当然，我所认识到的只是我个人有限层次的浅见，仅供抛砖引玉之用。一、党文化毒素没有清除干净。一位老同修是当地的一位协调人，党文化很重，争斗心很强，跟另外一位协调人长期矛盾很大，甚至达到连对方的一句话也不愿听的程度。按说这是双方都有问题才出现的，但他没有从中修出来，很多时候就以别耽误大法的事情为由而强忍下来，结果矛盾越积累越多。在这次出现脑梗的状态之前，老同修已经出现几次身体不正常的状态了，只是很快就过去了。这次脑梗伴着胃出血的症状表现出来之后，家人给他送进了医院，到那里一检查，医生留几天就让出院了。出院之后，很多同修都去看他，他的意识一直清醒，非常坚定，这都不用细说。后来他说，我得快点好，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呢。这句话引起我深深的思索。在党文化中，有一种假大空式的思维模式。我们身在大陆，有的同修受邪党教育几十年，很多思维司空见惯了，不觉得有什么，甚至把这种思维当成了正念了。我们仔细看这种思维， 我得快点好，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呢。看表面上是正念，其实还是我自当头，自己想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很多同修看到这里会想，如果按你这么说，那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认识才是真正的正念？要聊这个问题之前，请允许我再举另外一位处在肝癌晚期表现磨难的同修的例子。我跟他聊怎么更好地对待这场磨难的时候，他说，我必须闯过去，我还要注视正法。可是当我跟他聊生与死的话题的时候，他说我不给他正的方面的加持。我说，其实为什么你会这种思维？因为表面上看似有正念，其实你是没有放下生死的，你是拿留着这条命来注视正法当幌子，没有彻底放下死亡的概念，才导致你有这种思维。关键是作为我们怎么理解师父在红营中的无存一失。作为普通不修炼的人而言，生老病死是世间规律，不是人想和不想的，是这一层生命必须遵从的法则，谁也别想逃出去。而我们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之后，真的做到了，就如同古代先贤孟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那我们害怕什么？还有什么生与死的概念不能超越的呢？当把人心扫清，放下生死之后，才能再谈我留在人间是为了更好的注视正法，而且自己无求于什么结果，只要自己最大限度地按照大法的原则去做了，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无论什么结果，自己都觉得是最好的。其实这样一来，还有一个好处在于，当我们的思维在生与死的框框里打转的时候，就是没有超越这些。当我们的内心深处没有了自己个人的生与死的概念，只有最大限度地完成注视正法的使命的时候，真正做到这些，那个人遇到的那些事算是吗？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只有真正超越生死的觉悟了的生命才可以做得到的。二，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很多人直到目前对旧势力的安排和怎样否定还很模糊。在此我说说我的个人认识。旧势力，通过师父讲法，我们都知道是宇宙中的一些不够纯的生命集结在一起，成为一股阻碍正法的顽固势力，就是按照他们的想法去恒定与安排。这样一来，在人间大法弟子的修炼中出现了很多干扰与破坏，甚至我们今天的一丝一念，他们都做了详细的安排。他们安排的特点为私和不纯，根本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那么我们再说一下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大法弟子来源于不同的宇宙空间，不管高低和状态如何，都是从旧宇宙中走来，那么构成我们当初最本源的物质和经过层层下走的时候，根本的都达不到新宇宙的标准，这是显而易见，否则我们在那个境界就不用下来了，是这样吧？那么今生我们带着所有不纯，包括在三界以及人间的轮回中形成的观念以及旧势力强加的东西，和我们生命本源以及不同层次不够纯的物质因素来面对师父所传的大法，我们该怎么做？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很多人能够在修炼过程中检查自己的不足，无条件的同化大法，而有些人用观念来衡量法，这样与大法和师父总有那么一种间隔。就如同上文中提到的那位处在肝癌假象磨难晚期的同修一样，据他自己说，从修炼一开始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总觉得自己无法真正融在法中， 有那么一种物质在间隔着它与大法。当然，出现此种情况也不完全是后天的观念在起作用，而与构成生命的因素，比如复元神或者构成主元神的微观物质因素等等很多方面，和旧势力的安排等很多方面都有关。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从前经常谈到兑现誓约和返本归真之类的话，我十几年来也写了很多关于轮回和一些事情在历史上的安排之类的文章，这样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回到或者完成过去的什么，这是必须纠正的一种认识。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如果真的回去，是回到无数时间概念之前，我们来时的老房子那里吗？那里因为不纯，我们才下来。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回去，还跟原来一样，那我们干嘛要下来？其实这种事情不可能出现的。我只是一个假设，但在很多人的心中，还是死死地抓住过去的理和概念不放手。一切都似乎为了过去的什么誓约和自己而修。试想，如果我们的思维只是停留在我们生命的过去，那能达到新宇宙的标准吗？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危害，过去的我们是旧宇宙的产物，那一切的不纯的因素都跟过去有连带关系，那也就成了旧势力的干扰的借口。如果我们能在观念中彻底放下过去关于旧我的一切认知，一切都按照新宇宙的标准重新彻底更新，那旧势力想干扰也无从下手，因为此时的我们要比他们纯净与微观的不知有多少，他们想干扰也干扰不到我们了。此刻我个人觉得，我们再谈完成誓约也好，轮回转世也罢，都是为了唤醒人们的正念，而不是让人们把过去的誓约和轮回本身看重。这次我把此事说清楚了。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我对于昨天而言是未来，对于明天而言却是过去。我们怎样在其中把握好这些关系，的确很关键。记得上学的时候，学到清末梁启超先生在1900年写的《少年中国说》中有这样一句话，为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为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作为一个普通的常人，想过去那都是留恋，那对修炼人而言，过了都是执着，都是需要放下的。只是我们在人中修炼，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表面上不能走极端，但在我们心里怎么认识，一定要清楚呀。我们都知道，作为将来圆满的状态而言，过去和现在以及将来，即我们从原来的最高层次下走到修得圆满这条漫长而曲折的完整的路，都会经过净化与清理，从而完整地进入新宇宙的。过去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只是需要用法来彻底将其净化归正才行。因为只有有历史的生命才会有更多的内涵，而且这些都是法智慧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要彻底放下对过去自己的执着，一切都用更纯更好的一切归正同化，彻底阻断与旧势力的一切联系和干扰。很多人因为过去那个不纯的我形成一系列的观念，加上旧势力加强的因素，使之不愿意彻底放弃过去的我，觉得一放下了心就没有着落了。其实我们冷静地想想，这种思维跟没有了中共邪党，中国会怎么办？这种思维是不是一模式？因为大法，我们才认识到自己从前的不纯与变异，从而更好的归正。只有彻底放下不纯的过去的我，才会真正展现我们在法中修出来的状态，才会真正成就出一个符合新宇宙标准的真正的我呀。这个我没有私心和不纯， 只是新宇宙个体生命的一种体现。反过来说，不放弃旧的假我，那不但是修炼路上的强大阻碍，更是一种无知的表现。要知道，时间到了的时候，不是我们想不想放的问题，新宇宙的纯度绝不会因为我们不放弃自己从前的不纯和变异而会有任何的更改和变化。也就是说，等时间到了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容我们放和不放的问题了，是我们自己的存与灭，或者叫做修炼程度的问题了。这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是极其严肃的。三，走出做事的表象，理性对待修炼。有一次我问一位93年得法的大爷，您修炼的目的是什么？大爷说，能够让我身体好，能够让我做个好人。我说，没别的啦。大爷有些迷茫地看着我，迟疑半天。我一笑，如果有人在不修炼的时候，道德标准很好，身体也很好，那他还想不想修炼呢？如果我们对于修炼的目的只是停留在人这里不放的话，那就有师父在《走向圆满》中说的根本执着的嫌疑了。大爷，你修快30年，为什么你在打坐的时候还乱动一气，而且根本控制不了？还有，为什么连最低级的错误，帮着常人向自己和同修连续借了70多万块钱，拿去让常人行贿，结果这些钱分文没有拿回来，受骗多年还不清醒？仔细想想，是什么在控制着你？大爷想了半天说，我看问题的角度和基点一直落在人上，总是做一些有为的事情，很多都是不该做的，还觉得自己是在做好事。像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的。记得一位有病业假象的同修是协调人，出现磨难之前就愿意在当地同修中彰显自己如何有能力。后来出现病业假象了，那个心是被吓住了，结果症状轻了一些，就马上继续开始彰显，不久又严重了。还有的人就是长期向往美好的生活的人心不去，甚至有些人长期出轨，乱用大法资源等等，这些都容易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从而钻空子。他们采取欲擒故纵的方式，让你在某些方面人心一点点的积累和放纵，最后在他们觉得适当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当我们很多人把三件事真的当事去做，光注重表面的形式和表现而不知修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浪费时间和生命。有很多人在做三件事的时候表面上看着很好，等在人中遇到事情的时候立马就炸，一点亏不吃，一点心性也不讲，即便是在做三件事也如同完成任务一样。那个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人中所执着的事情，那这样做三件事，我个人觉得不但等于白做，还造业，是对师父与大法的不敬，对自己和众生的不负责任。
由香味说观念，作者十方行。前天我在与一位同修聊到烧纯天然供香时的感受，同修说，按说我家境殷实，1万元以上的一盒的香都经常烧，但那些香即便卖家是自称用料很纯，但都有一定的化学成分在里面，当闻那些香的味道习惯了之后，再闻不添加任何化工原料的天然香品反倒不习惯了，觉得呛人。当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我明白这种感受是我原来习惯于闻化学香而形成的观念在排斥。 这种呛人的味道根本不是天然供香真实的味道。于是我就用正念清理这种感受。清理了一会儿之后，再闻这种天然供香的味道，就能够感受到那份纯清、自然、雅致的味道，同时能感受到那份正与善的力量，而完全没有了原来呛人的感受。听同修这样一说，我想起前几日跟其他同修聊过的，当我们遇到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反应就是排斥，不愿意接受。这种排斥是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长期形成的观念而导致的。这种东西也是活的。此刻如果我们没有认清它，那它就会一直主宰下去，让我们生活在观念构成的假象当中。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多数。修炼就是要用大法来衡量，从而去除一切后天形成的那些执着和观念，这样才行，而不是任由观念与执着控制，在自己想象中进行所谓的修炼与提高，那是根本不被承认的，那是不自觉的自己给自己安排修炼的路。还有我们平时说的找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发现为什么我们找自己找不到点子上，是因为我们找自己的方式不够纯正。此刻找自己成了让自己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了，而不是不带任何观念，完全为了提高而在法上看自己的所作所为。比如一位老同修一边买菜一边顺道讲真相，在买菜的过程中把人家的菜从上到下扒拉个遍，人家极为反感。此刻即便是他说的再有道理，人家也不会接受他的说法，反而会说，你看学法轮功的还这样，反倒毁了对方。后来他找自己找出了一大堆执着，但是却对自己买菜时过于挑剔的行为视而不见，这就很奇怪了。其实这反映出一个大的问题，很多人把修和做无意中是分开的，就如同有的人病业很严重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恨哪一个人一样。这个阶段我也接触了很多有病业的同修，在与他们交流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很多人都是在自己的想象中修炼，而不是真的愿意放下所有的观念和人心，从而无条件的同化大法。很多人觉得大法的事我也做了那么多，怎么还能出现这种严重病业状态呢？有的就是怨恨心不去，总觉得一生中都是受尽别人的欺负，有的总觉得自己学大法之后应该出人头地，光彩照人，此刻不但没有得到那些，身体反倒不行了，很是悲伤与失落。仔细想想，这些人的思维真的很可悲与可怜的，他们的思维依旧落在人上，而我们都应该明白，我们修炼的最终目的是要脱离人的。在人中我们不是一无所有的修，但我们也绝不是为了达到人间的什么目的而修。所以我个人觉得，当我们遇到任何事的时候，都应该别抱着原来的观念，真正的用法来衡量对和错，自己在某件事情上究竟应该怎么做。时间越来越有限，让我们在法中走得越来越成熟吧。
区区寸草心，难报三春晖。作者吉原。我是720前得法的，20多年走过来，时时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没有师父的慈悲救度与保护，我就走不到今天。看到正见周刊的征稿启事，我想把这一年来遇到的几桩神奇之事与同修分享。一， 晴天下阵雨。去年夏季的一天，天空晴朗无云，我从市场出来，经过十字路口，随人流走到马路一侧，身旁的一中年男子喃喃自语，由于刚刚讲三退很顺利，我不免心生欢喜，暗想又遇到有缘人了，就凑近与他搭话。当我告诉他默念九字真言就能保命时，见他一愣，然后眼睛一亮，不怀好意地问道，你练法轮功？法轮功被迫害，你没被迫害吗？上哪儿去练？上你家吗？我回答他，不是让你练法轮功，我只是想让好人留下，让你自己保命。此刻我意识到遇到麻烦了。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起，我想这是师父让我离开，但还没等我一步，就见那人边接电话边示意我等等。我想既然你想听，那我就等你，正好容我发正念。他那边说，我这边发正念。他接完来电，不无得意地问，你丈夫让你练的吗？我丈夫去世了。我回答他说，你信什么？念那玩意儿好使吗？我说，我二哥在香港定居，前几年那的土瓜湾道公园开幽檀婆罗花了，佛经的金刚经就讲幽檀婆罗花3000年一开，开的时候法轮圣王在世度人，法轮大法是真正的佛法，这叫九字真言，念完就能免灾，出生不出生都起作用。你二哥姓什么？你住哪儿？我见他如此，就说，祝你全家都平安。接着向他挥了挥手，转身上了一辆出租车，也就5-6分钟的时间，我就到地方了。一开出租车门，我愣住了，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可地上却湿湿的。显然在我上车的几分钟，外边下了一阵急雨，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的眼眶湿润了，唯有心中不断地说，师父谢谢您。二，煤气罐谁灌的？今年年前头2天，我用煤气做菜，煤气一下灭了，我又试着打开，想着是不是该换罐了，随手拎了拎煤气罐，气罐轻了，没有多少气了，我没多想，煤就没了，用电磁炉。因我天天出去救人，过年时外边人少，我也出去，多救一个是一个。大年初一又用煤气做菜，一下想起煤气罐该换了，怎么着的好好的，赶快拎了拎罐，沉沉的，平时没人替我换煤气罐，这是怎么回事？我还是忍不住问孩子，是你换的煤气罐吗？回答是否定的。是谁给灌的煤气罐？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三，不是你给的，是师父给的。也是夏天的事情，一天天气预报说次日有大暴雨，风力大到8级。我想讲真相是不太合适了，我这里还有几个同修给的真相贴没贴完，可以去做这事。拿出来一数才6-7个，太少了，出去一趟不值得。放回背包时手又碰到一打东西，拿出来一看是真相贴，怎么又出来几张？同修不就是给我一小打吗？我心中盘算，加起来才10几张，还是少了点。把东西放回背包时，又摸出一打真相贴，而且与同修给的一模一样。惊诧之余，我才醒悟，这是师父给的，让我明天去做的。第二天清晨就开始刮风下雨，好在开始下的不大。我为了安全，一栋楼尽量不重复进门洞，多走几步没关系。风雨渐大，我发完时街道已成小河，几乎看不到行人。我一手撑着伞， 一手抓住雨伞边缘，顺利回到家。刚到家，只见窗外风雨大作，我家楼前几层楼高的树都刮倒了一棵。过后见到同修说起此事，他说那两打可不是我给你的。我说不是你给的，是师父给的。四，光盘甩干机盖，暖气片又好了。我有吃饭时看真相光盘的习惯，那是视觉和听觉的盛宴。可同修给的几个光碟看时间长了都卡壳。一天和同修说还想要光碟，不知还有没有。同修说现在家家有电脑，不刻光盘了。晚上回家吃饭时又打开 DVD。奇怪的是光碟不卡壳了，完全没毛病了。我家甩干机的盖坏了，姐姐看了看说盖子的两端一头与机壳相连接，一头是虚设的不相连，用绳子绑了绑，几天后彻底掉下来了。我拿起盖子对好机壳，下意识地用手捏了一下虚设的一端，这边要是连上就好了。我把盖子立起一松手，盖子立住了，稳稳的，好像谁给连接上了一样，又好用了。我家暖气去年就漏水，停气了也没修。去年给气时发现暖气基本好了，不漏水了，只是原先漏的地方有点湿，看不到水。只有修大法的才知道原因，事无巨细，都有师父在管。弟子无以报答师尊之恩，唯有精进实修。
新学员注重安全，走正修炼道路。作者大陆大发弟子，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地方打疫苗的人特别多，每个注射疫苗的地方都排成了长龙。据说之所以打疫苗如此火爆，原因有三。一是有传小道消息，六月份之后再打疫苗的就需要市民自己出钱了。二是如果现在不接种疫苗的，到时染上的病毒政府是不管的，一切费用由自己出。三是国家会推行疫苗护照，和健康码一样，如果没打疫苗的人到时出门会受到限制。绝大多数人都有从众心理，认为很多人去做的事情肯定没有错，民众抢着打疫苗也是如此。尽管现在打疫苗出问题的也不少，但是因为政府是提倡打疫苗，所以出问题是绝对不允许公开报道的。我们这里有一个28岁的老师，因为注射疫苗之后两个小时就出现生命垂危的症状，经医院抢救无效身亡。有些知道的人因此就不去注射疫苗了，但知情的民众毕竟是在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前段时间我因为知道疫苗出现安全问题的一些情况，所以给亲友还有一个同事转发了一些文章，还编辑了提示性信息，提醒他们不要注射疫苗，因为安全性确实没有保障。我那位同事 A 态度很不友好，说注射疫苗是国家政策，院士钟南山自己都注射了，他是获得过共和国勋章的人，他的话才有权威性。我这么传递一些不能证实真伪的信息，影响别人注射疫苗非常危险。我开始时还和他交流，想让他理解，因为这个同事平时还是相信有神佛的。我说您相信有神佛，也肯定听说过瘟疫是上天降灾，是大多数人类道德滑坡，人类的恶念恶行所造作的共业太大才导致，需要人忏悔改错，重新找回对神佛的信仰，瘟疫才可能离开。仅仅依靠疫苗，就算有点效果，也是治标不治本，甚至还可能在以后出现反的效果。 但是当时他对这些并不接受，反倒认为我思想出了问题。我看到一时实在难以说清，于是在表达自己传递信息是出自善意之后，结束了这次交流。前几天我在单位食堂吃饭时，和一个同事 B 也交流到疫苗这个话题，因为他有很严重的过敏性疾病，所以没办法注射疫苗。他很担心自己以后去省城的医院看病时，行程上会出现障碍。我当时为了安慰他，说了一些疫苗的问题，告诉他防疫站的医生自己都不注射。B 一下子脸色突变，让我不要在公众场所这么说，太敏感了。因为政府现在是希望更多的人注射这个疫苗，如果我这么说，就会影响到大局。他当时大惊失色的样子，让我觉得他有些小题大做。现在邪党将恐惧这层物质植入了大多数国人的心田，越是在政府体系上班的人受害越大。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只是觉得以后要多加小心，不要随便与人在公众场合交流此类话题。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同事 B 在和别人说我的言论很危险，还列举了一些事例，这时也有几个同事在旁边附和。醒来之后，我反复思索着梦境，感觉是师父对我的点化，要我平时说话要修口，一定要注意安全问题。我因为自己得法时间不长，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新学员，也不是什么重要角色，所以在安全这方面有些忽略。虽然通过学法还看了一些学员的分享，大致知道注意安全的重要性，平时和别人交流也尽量是以面对面的方式，但是有时候也不是那么严谨。有时在外面和人讲真相时，手机也会带在身边。通过这个梦境，我感觉自己确实是要去掉侥幸心了。只有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又能精进做好三件事，才算是真正听了师父的话。否则吊儿郎当随便散漫，那可容易成为被邪恶势力修理的对象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走上修炼大法这条真正的修行之路，就会面临着非常严肃，甚至可以说严酷的考验。在这个邪恶监控无处不在的环境下，我们在手机上，包括在公众场合的说话，都要特别谨慎。我们的这种谨慎不是出发于害怕的心理，而是要放在一个比较高的境界中去考虑。就像师尊在《弘音三生生为死》中所说的，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我虽然是一名新学员，但新学员也可以成为发挥强大作用的大法徒。现在尚没有做出好的成绩，却因为自己的麻痹大意出了什么问题，不是打乱了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路吗？一方面毁了自己，毁了宇宙中与自己相关的无量众生，另一方面还会毁了我在安全的状态下可以传递真相让他们得救的有缘人。另外，真有什么问题，也会造成我父母还有其他亲人对大法的误解，障碍他们的真正得救。既然是在修炼，那么我一定要把事情尽可能考虑的周全一些，尽可能不出现大的漏洞让旧势力去抓。有些能在另外空间解决的问题，就祈请师父加持化解，不出现在人这个空间层面的麻烦。就像我们有时可以在梦境打坐中得到师父神佛的提示一样，那么那些负责监控的人，他们不也可以得到一些邪神的提示吗？如果他们得到了提示去做重点监控，也是很容易给我们生活造成危害的。我觉得每个在现在这个时期走进来的学员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目前毕竟是一个红色恐怖高压遭受强大迫害的环境之下，我们如果潜藏下来，融入整体去做一点讲真相的事情，虽然比不上老弟子的力度那么大，但毕竟也是宇宙中的正义力量，也会对正法进程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也会对邪恶势力起到强大的遏制力量。身为一名新学员，我一定要好好的学法练功，实修自己，坚持低调，坚守安全，争取在安全的状态下持久做事，而不是盲目冲动，意气用事，把自己置身于危险之境。用在法中修出的智慧去向有缘人传递真相，踏踏实实去走好自己当下的修炼道路。个人学法时间较短，层次有限，文中有不合法理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言下中的遵从，作者陈琦。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有几次天太热了，快到家时，他爸爸把上衣脱了，我让他俩也跟着脱，他俩谁也不脱。平时在家也从来不光膀子，我想这是孩子天生自带的纯净。记得自己小时候很想穿裙子，也要憋到很热时，几个同学约好一起穿，那时穿裙子还不好意思呢。修炼前我也穿过一条吊带裙，可心里总是不踏实。一次吃饭，有一位男士指着一个女孩背影说，这不是诱惑人犯罪吗？你们女人穿衣服要自重啊。那时我已修炼，悟道服饰对普通人都有很大影响和考验，悟道是提醒自己修色心的。随着修炼的深入，发现不符合传统的服饰是败坏的色的体现。现在夏天越来越热，时尚女性穿的也越来越少，炎炎夏日，少女的肩膀和长腿虽是同性，也不时牵动自己的眼睛，色魔无孔不入。我时常提醒自己要注重修自己的色心，正视它，明明白白的修。因为裸体画就搁那儿放着，大马路中间挂着，一抬头就看见转法轮。我与丁同修这一年走得比较近，入夏时有一天看到丁同修，我吃了一惊，问丁同修，你知道你这件上衣很透吗？丁同修回答说，知道，不过我照了镜子感觉还好，一年也只穿一两次。我说我们修炼人不能穿，别穿了。他说那好吧，我在家里穿。第二天又看到丁同修，这次丁同修穿了一个套装，我直皱眉头，严肃指出太透了。丁同修说是和女儿一起买的，女儿说挺好看的。我说你女儿是常人，修炼人有修炼人的标准，远看整体效果是还可以，可近看那就真的不能入眼，清清楚楚看见内衣的，我们修炼人都不应该穿。丁同修说，好吧好吧，我接受，我在家穿。我跟丁同修进一步交流，认为这是提醒我们修自己色欲心的。这两件衣服这么透，体现的就是一个色字。你家先生是常人，在家最好也别穿，容易勾起人的欲望。丁同修不认可，认为自己没有色欲心，说在家穿怎么不可以，也不愿再交流。六月底的时候，丁同修突然被绑架抄家。回来后，丁同修想去要回自己的书，我和其他同修就配合他，与丁同修约好傍晚见面。快到超市门口，对面走来一位身穿超短裙的女士，白皙的大腿闪着诱惑。我暗自警觉，呀，这又是提醒我去色欲心的，就没有多看。走到跟前，感觉这人认识，发现却是丁同修，因为上次在这个问题上没交流通，我就忍着没说。和丁同修向前走的时候，那不正的场让我很不安，我知道还得说。我指着迎面走来的一位穿短运动裤和侧面穿过膝长裙的女士说，你可以像她这样穿运动短裤，也可以像那个人一样穿过膝长裙，但不应该穿这种超短裙露腿。我刚看见你的时候还想这是刺激我，提醒我修色心的。常人应聘穿正装都要求过膝盖， 丁同修可能还是没有认识到，我这是个子高，裙子短了，要是某某某，他个子矮就没事。再说我这是晚上穿，我玩笑着说，现在天才黑，晚上更不能穿，诱惑犯罪。返回的路上，脑中出现师父走回传统路通天，红影舞再造的诗句。我念给丁同修听，我想这是师父的肯定。师父为什么这么重视传统文化呢？想把这段感受写出来，借此平台提醒同修们，炎炎夏日，我们修炼人要有自己遵从的，要走得正。一点体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读师父评语，一点体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师父说，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练功音乐谁改动，谁就是在搞破坏。2021年7月13日，明慧编辑部记录。读师父的这段法犹如棒喝一样，我也遇到过同修叫我将第五套一个小时结束后，将前面的音乐去除师父口令后，又剪接加在后面，补足两个小时。我听了很惊讶，我说不行啊，你怎么敢这样想呢？师父的功法时间长短是师父亲传的，怎么能随便动呢？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动了我就是在乱法犯罪。同修听了顿时觉得很严肃，说不能做，不能做。我和同修是长期配合，共同携手走在正法的路上，我们没有同修情，我们都以维护大法摆在首位。无论这件事是来检验和考验我们，还是邪恶想毁大法弟子，我们一定要以大法为衡量标准。下面引用师父的讲法与大家共勉。师父在《精进要旨·金刚》中说，大法是严肃的宇宙大法，如乱其一点，其罪何等之大。我们的法是金刚不动的，谁以任何借口、任何原因、任何情况都不能改动一点我们用以圆满的动作，否则不管动机好坏都是乱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怯》中说，人修起来难，可是掉下去太易了，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掉下来时才知道后悔，可是晚了。师父在《精进要旨·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中说，保持大法的传统，维护大法的修炼原则，坚持实修是对每一位大法弟子的长期考验。师父在《精进要旨·法定》中说，自我做起维护大法，同样永远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因为它是宇宙众生的，其中包括你。眼下我们要做好三件事，保持主意识强，走好师父安排的路。以上是个人所在层次一点浅显的认识，如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一切随缘就好。作者立缘。年少时的我们是有雄心壮志的，总是想要有一番作为来完成我们的梦想，可是真正能够达成梦想的却是寥寥无几。想想也有道理，因为梦想就是梦想，梦中的东西想成真难度是非常大的。 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梦想已经没有机会成真了，于是开始清醒，从梦中醒来，理智战胜了梦想，会发现有些东西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得不到，而有些东西不用太努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我们开始想明白了，一切随缘就好。闲来无事翻一下古籍，会发现原来很多的真理古人已经清清楚楚地记录下来了。朝野千载中记载了一篇关于魏征的小故事，说唐朝魏征任仆射时，有两个主管为他办事。长三时，魏征刚刚躺下，两个人就在窗前议论。一个人说，我们的官职都是这个老翁决定的，另一个说，都是由天定的。魏征听到后就写了一封信，派那个说老翁定的的人送了侍郎符，信上说请给死人一个好官职，但这个人不知信的内容。不巧他出了门就心口痛，不能去，只好靠那个说由天定的人送信。第二天下来批注，说有老翁的那个人被流放，说由天上的那人被留下。魏征很奇怪，问到他们，他们就把实情全告诉了魏征。魏征于是长叹说，官职俸禄认为是由天定的，大概不假啊。不投机信天的人得福报，而相信人不信神的人得不到保护。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实是有非常简单的道理在里面的。神总比人能力大吧？信神之人不投机取巧，不伤害别人的利益，顺从上天的安排，这才是最好的选择。当年的诸葛亮就深谙此理，可是毕竟要回报刘备的知遇之恩，明知道不会统一天下，也只能为之，却也留给我们后人一句成事在天，谋事在人的名言，来警示后人不要太执迷于得不到的东西，该努力努力，该放下放下，只管努力不执结果才是最好的，一切随缘就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